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小草。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我觉得这个节目开头的这个呼号就跟我们今天的内容是有点关系，我们在说真爱住我家。最近的这几集我们都在聊情绪价值这四个字，因为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真爱里边呢一定是包含情绪价值的，但是今天很多人就把所有的爱不管你是真是假也好呢都囊括在情绪价值里边，他完全把情绪价值当成是爱。你让我开心或者是让我不开心了，这都是你情绪价值有没有提供好或者提供不好的这么一个标准。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泛滥的说法，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就应该知道我为啥生气，如果你真的爱我过节的时候你起码领我去一个高档餐厅，或者是你做一点怎么表达，或者是啊，你都不问我你都不来陪我，你心里边是不是根本就没有我。还有呢，你要是不按我说的做我可要发脾气了等等。所以你会发现呢这种情景啊，尤其是在两性关系当中，在亲情关系当中，那教会当中会少一点，偶尔也会有，我觉得你不理解我等等。在人际关系当中呢，过分的索取情绪价值，用情绪价值这四个字儿来压人来控制人的时候呢，它就已经是一种情感勒索了。
对，没错，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人际关系当中达到这样一种不平衡，一个人就是无限的索取，一个人无限的给予，其实这就是一种勒索嘛。
对，索取的人永远都不满足，那给予的人呢可能最后都已经就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已经走到尽头了，那基本上你们的关系呢差不多也走到尽头了。
对，所以有时候很难去衡量的一个标准，当他所谓的情绪价值没有一个标准的，或者说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标准去衡量的话，你就是很难去达到对方的需要，因为这完全都是凭主观的一个判断嘛。比如说今天我高兴你进门我就开开心心的，明天我不高兴你左脚迈进来我就说你看你为什么左脚先迈进来我就生气了，其实这就是一种勒索。
你知道我之前有位弟兄，他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跟我讲，他的那个姊妹回到家里边查手机，他会每一条的数你在这个群里说了几句话，你跟这个工作上的伙伴说了几句话，又数了数你跟我说了几句话。
哇，
你跟我说的这个话少那你不行，就是不关心我等等。如果说这种过分的控制呢，它逐渐的变成了一种操控的时候呢，就麻烦了，因为它会让你自己心里边很紧张，甚至于很焦虑。处在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做错了，你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都管你要这个要那个，或者是他就发火了。
嗯，
人家可能会说我心里边委屈嘛，哎，我就需要你关心的嘛，我太爱你了，所以让你这样做。你可能反而你甚至都没有一个拒绝的理由。但是对于弟兄来讲，我想可能你一天特别累，或者你有很多事情呢，你头脑当中你的处理器的所有的运算全都在处理一些关键的事情的时候呢，那你回到家里边，你的亲人尤其是你的另外一半可能给你各种各样情绪上的测试啊，你说爱他还要说很多遍。在社交网络，今天我竟然觉得最不可理喻的一种事情，就是你把两个人之间的一些矛盾很亲密的事情，明明可以好好沟通解决的，你就小红书上发一个大字报，大家评评理怎么回事。
对，其实这种情绪勒索就是要给对方造成一种愧疚感，一种恐惧感，以控制对方嘛。不光是这种男女交往当中这样一个情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实有时候你看父母对儿女也可能会有这种方式。对，像我有时候可能我也会无意中就使用这种方式，我可能会说你看啊，你不听爸爸的话，你们啊，你们就是不爱爸爸，
也还会这样，
其实也是一种情感的勒索。对小孩来说，我没有，我应该是很爱爸爸的，可是我你现在说我不听话，那说明我不爱爸爸。那对啊，用这种方法去让他们产生愧疚。
有的时候从小孩子的视角上来看呢，我们都知道，就当我们聊到原生家庭童年的时候呢，很多情况下作为孩子来讲呢，他会满足父母的期待。但另外有一点啊，我最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他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发现啊，这个是双重折磨，这个小孩子折磨起人来真的是更厉害。那你要什么东西不给买，直接躺地上打滚之类的。或者他甚至在学校里面也会说，别的家长给买了一双新鞋啊，名牌的这个什么东西，你看你怎么不给我买。对，他会这样的去要求家长，说你不满足我自己的情绪等等。
对，家长会跟孩子说，你看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样。孩子会说，你看别人家的家长怎么样。对，大家就互相情绪勒索呗。
这个在教会当中啊，在基督徒当中也会有类似的现象，可能被大家忽略了。最常见的就是会用经文去打人。就比如说，你什么事儿我让你帮个忙，或者是我遇到困难了，我临时周转一下，管你借点钱，你怎么不帮我？我说，主不是教导我们爱人如己吗？你要舍己，你怎么不对我舍己呢？是不是？就会各种各样的情况，你会发现呢，情绪价值变成了对方向你索取的东西，你不管它的程度多大，你都会觉得有一种窒息感，它就会变成一种情绪勒索。其实，以上我们所说的这些索要情绪的方式，或者是呢，有的是可能是孩子也家长也有，就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方式都会有一些不恰当的情况。因为我们会讨厌过分的情绪价值，我们今天也会警醒它变成一种情绪勒索。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在不知不觉当中让这件事情恶化，我们也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情绪的索取者。这都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警醒的问题。实际上当我们回到信仰当中去看的时候呢，我们最熟悉的圣经当中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怎么说爱啊？比如恒久忍耐，有恩慈，不求自己的益处等等。实际上这里边有一个隐含的信息，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爱呢，不是用来控制别人的，不是说啊我怎么向你索取你要听我话的，而是说这里边最核心的内涵就是这里边的爱是为了成全人的自由还有人的成长的，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不断的去学习神的样式的。所以如果我们要以爱为名，然后去跨越人的情绪界限，逼着别人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时候呢，这就不是舍己了，而是一种奴役了，
更提不上是一个爱了。
没错，
如果是男女之间的交往，这种也不是一种爱的情感，因为爱其实就是舍己，对自己能为对方付出多少。
对，
当然那如果是一个男生对女生不断地提供情绪价值，其实这不是一种爱，这是一种纵容。你没有一个底线了，你是不断的纵容他，做的对做的坏你都纵容他，他提的有理由的要求没有理由的要求你都满足他，其实这就是一种纵容。当然我们从圣经来看，神其实对人并不是这样子，神不断的就是为了去造就人，他用各样的方式，他并没有说所有顺着人的意思去行，
对，
而是让我们学习去顺着神的意思去行，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祝福。
你这让我想到很关键的一点啊，尤其是在新约时代，就有那么多人说，耶稣你怎么不做这个呀，怎么不做那个，你怎么不治我呀，或者说你觉得你是神的儿子，你就干脆就从悬崖上跳下来之类。你看耶稣从来没有受到过这些操控，他从来不会说去满足一些过分的要求。
对，
那甚至有人多嘴杂的时候怎么办，自己退到山上去祷告，设立了自己的界限。所以我觉得不管从今天社会上的一些心理学原则也好，还是从圣经当中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榜样也好，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做法，就是爱要有原则，同样舍己也是要需要智慧的。
耶稣爱不爱这些人，他也爱这些人，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被这些人所情绪勒索。为什么耶稣你不医治我，你或者你怎么样不帮助我，你就是不爱我，你不是神的儿子。耶稣不会为这种事情所影响，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
对，今天的话说，就他不会陷入到自证的陷阱。今天你可能一回到家啊，孩子管你要这要那，妻子管你要这要那，可能家里面还有一些老人 同样的也对你说，你不做的这个就是不爱我，这个假的就要散了怎么样。哇，这个确实是需要我们知道如何去应对，需要我们去设立界限。
对，所以又回到我们每一次都会讨论到你对自己的这样一个定位，你认不认识你自己，你认不认识所爱你的一个神。你只有真的去不断的去追求这样一个真理，不断追求神所造你的样式，不断的去明白神对你的呼召，所以你才不会被世界上现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所影响，不管是情绪的勒索，道德的绑架，其实我们就可以去胜过这些了。
对，
当然我不是说我自己胜过，我也在学习过程当中。
没错，
我觉得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回到这样一个话题，我觉得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但是具体的做法具体的细节有很多。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呢，真的是树立自己的底线。但我想更多的男人，更多的弟兄呢，他的做法就沉默不语，或者是完全躲起来。但是完全躲起来也不是啊，那耶稣上山祷告之后他还是得下来嘛。所以最开始你可以说，确实我爱你们，我关心你们，但是呢我这个事情需要处理，我也需要去独处，等我这事儿做完了我再去解决这些不是特别紧急的事情。我理解你心里边啊有焦虑有不安，我知道，但我不能够说所有的事情马上我就放下来立马的就给你回应。我也有自己的限制，有自己没有办法触及的地方，这些呢家人之间一定是需要有互相的理解才行。
对，就像你刚才提到说耶稣他也会去退到旷野去独处，但是耶稣独处不是说啊我就放空我自己就完了，耶稣的独处是去面对父神，他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支取力量，去知道他前面要怎么去做。对，但不是说啊我就放空，好累，我找个地方我抽烟喝酒我放松或者怎么样的，其实这个时候是最好是回到神的面前，就像耶稣一样退到神的面前，我们从还是从我们的天父那边去支取力量。
对，就像是腓立比书四章六节所说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聊了这么多集情绪价值啊，看到这个社会上有一些变质的泛滥的情绪价值，但是我们还要说这个词呢它本身是中性的，不管我们是索取也好还是提供也好，一定要适度。真正的情绪价值不是我从别人那里拿到什么，当我们回归到信仰的视角去看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里面能够建立真正的安全感，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爱，而不是被别人勒索而感觉到恐惧。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爱也可以向别人说不，在我们说不的时候，面对七嘴八舌别人在指责你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这个标准和底线在哪里。我不是说当一个情绪垃圾桶所有东西都装进来，该说不的时候也能说不，同时呢也不内疚。这个不内疚呢也不是说来自于别人说怎么怎么我完全不在乎他，而是呢我们看神究竟是怎样做的，我们把自己的标准和镜子设置在属灵里边，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平安。
对，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有情绪价值，得到这样的情绪价值，就去读圣经，读神的话语，那里面全是情绪价值，
而且它不是虚假的，不是拍马屁，而是说真正的能够帮助我们走好的。那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